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0月23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23。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啊，喂，你好，师傅，师傅打通电话了，我刚求了菩萨，我感恩师傅。
嗯。
师傅你好吧？
你好，嗯。
师傅您能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很好。嗯嗯。
啊，感恩师傅。师傅我忏悔。我忏悔。
做人呢、啊、人总是天天活在错误当中，听得懂了吗？嗯、
师傅我忏悔。我忏悔我往后不是。这是平时最有多重的事情。
现在知道了，现在忏悔还来得及啊，要死快的这忏悔全部帮你算账的，听得懂了吗？
弟子浪费了往生出世的福德，一直一定是如此吗？弟子这种忏悔，心境永断，更不复生。
自己能够一旦觉悟了，就是说明你还是有悟性。如果真的到走的时候你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觉悟了，你就没有这个悟性了，听得懂吗？
是啊，弟子至诚感恩师父，今生今世能跟随师父继续学习佛法。
不要一时感动，要有恒心，知道不知道啊？嗯，很多人就是觉悟之后啊，慢慢时间长了又失误了，明白吗？嗯，
明白，师傅，弟子一定好好改正。
嗯，一定要
师傅、弟子分享一些事情。
嗯，
弟子学佛以来，所有就是度身边的人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当时他。去学着其他的法门，有缘遇到我们心灵法门之后呢，他自己曾经花了好几万块钱啊，花了5万块钱去报名，结果都没报上，人家把钱都退给他了。然后他学了心灵法门没几天，就开始就过来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那个名就报上了，都通知他去培训。然后后来他就特别就一路顺风。他也特别按照心灵法门去做，就问该念什么经他就念，该怎么放生人家就放，反正就是说就是按照咱们法门一步一步去做。然后他很快的就是几个月时间，就是从考试然后再到录取一特别顺，而且省了很多很多钱，就像这种事情办下来可能最少得10多万，可能也下不来，他就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这个转折点。
嗯，这就是、
他现在也在继续的度人。
嗯，要记住了，有的人根本闻到佛法就按照心灵法门按照这样去做，他就成功了，明白了吗？
是，他是成功最好的一个例子，而且不仅快，而且他主要是人家听了之后就特别信，而且就是完全照着这样做，不像其他的一些人就是还有自己的想法。
对。嗯，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真的救助了非常多的人，包括我的家人。我父亲当时他是赶上一个369的劫，66，也是查出来有问题了。当时呢，就是说没有出结果之前就感觉非常不好，然后他就按照咱们心灵法门许愿放生念经，当时就放了10000条鱼。然后后来他现在也是坚持功课念小房子许愿吃全素，那么他那一年是平安度过的。感恩师父，感恩心灵法门，感恩观世音菩萨。
66岁，人家说啊，66岁，对不对啊？小鬼道，就是说66岁，所以阎王不叫自己去。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劫，所以一个人要知恩呐、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赋予我们这么多的 使命给予我们，不但救度我们，还要让我们去救度别人。我们不能做自私自利的小人呐，听得懂吗？嗯，
是师傅，我父亲一直在坚持，然后他虽然是年事已高，也是就是度自己身边的认识的人、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然后我母亲学习心灵法门了之后呢，就是以前没有专修，后来专修了。而且他学习心灵法门之后改变很多，之前学佛很多很多年，都快十年二十年那样的、
嗯、
但是他平时就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
嗯，
没有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
学什么佛啊，不是白学啊，啊，对不对啊，
嗯，
那学佛之后学的，你看心灵法门学的佛每个人都改变了，脾气啊，性格啊，做人啊，为人啊，全部改变了，嗯，
对，我妈妈改变也特别多，之前就是给谁就是都吵架、后来慢慢的就是学了心灵法门就改变
了，学
了
二十几年佛，学了二十几年佛还是老样子啊，你说说看，这学什么，学什么都得白学了，对不对，
嗯，
啊，
对，
就这样，嗯
嗯，所以我妈妈也非常感恩心灵法门，真的让她开悟了很多很多，
嗯
但是老人嘛毕竟还是嗯，都在坚持，都在努力。嗯，而且当时我弟弟呢，也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念经，可是那时候我们刚学的时候知道上头香，就是按照师傅讲的啊，就是年三十晚上上头香。他上了头香之后呢，结果没想到他好几年好几年，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愿望啊，嗯，就是薪水方面的，老板承诺了，但是没有实现。没想到就是说正月还没出。哎，他这个承诺就实现了，他特别特别开心、当时还给我买了一部手机。
你都没看，你都没看烧头香了，在我们中方电台年三十晚上烧的，年初一就如愿了，这个就啊灵的不得了了，我们每年烧头香要上千人的来，不得了的。
特别好。嗯，我姐姐也是，她开始学习心灵法门嘛，她本来条件还是挺好的。但是呢还是像师傅说的，可能就是富贵比较难度，他也知道这个好，但是没有说特别精进，把这个特别当回事的去做。再后来呢，慢慢的慢慢的这个潜移默化中呢，还有在这个不断的菩萨的加持下啊，他自己看了师傅光盘之后呢，当时他就感觉特别特别不一样，他当天可能就梦到师傅了，后来就特别慢慢的就开始精进起来了。
嗯，所以有时候这也是个缘分的，嗯，好的东西不一定马上能接受的，嗯。
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感恩师父。
嗯，所以要好好努力，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我都不知道今后将来还会有没有这么好的法门呢？真的，嗯。
是的，师父。我们非常珍惜这个缘分，
一定要珍惜，连师父都很珍惜、没了就没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碰到了算你幸运，碰不到你自己就倒霉了，很多事情像澳大利亚移民一样的，你正好有这个签证，哇，大家都来移民了，好了，他过一半年半一年半载的，他没了，这个签证从此就没了、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
那么现在
他们欧洲也是的，你看难民开始的时候开放，先进去了嘛，也就进去了，后来全部拦在外面了，所以这个就叫人家命运不一样啊！现在明白了吗？
这就是抓住机遇、
啊，对了，这末法时期啊，这个自己懂了嘛就好了，好好抓住机遇了、不能懈怠啊，明白吗？
嗯，而且我们都在培养，姐姐也在培养，她的女儿现在也在念经。念小房子，
太好了，太好了。
嗯，我们家儿子也在学，他很早就开始跟我学了，但是他现在上学，没有之前那么精进了。
嗯，
但是他也一直在学，而且还经常能督促我，管着我。
嗯，有多少孩子？我告诉你，现在大了，他们都在念经，而且他们自己读书啊，你别看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念经，哦呦，智慧开的嘞，好的不得了，考试。太智慧，
嗯，非常羡慕。可是就是师傅，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讲啊。
因为之前呢，就是师傅虽然在开示中也有很多啊，都开示过，就是说比如像这些大病啊什么的打不通电话，其实师傅都有这个就是说惯的那个病例那样的，大家其实都可以参照去做。可是现实生活中呢，他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彷徨，还是想打通师傅的图腾电话，请师傅指点。所以我想在这里就请师傅，能够再给这样的一些人们开示一下，遇到这些事情，如果打不通电话，因为有的人他也是，我身边就有一位呢，他这个师兄呢特别精进也度人，他父亲呢当时就遇到一个，就也是可能是369关节，然后身体遇到一些很大的重病的那个重病，然后呢他也是刚开始闻心灵法门之后，菩萨加持让他这个病就转危为安了。但是他的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因为没有打通电话，所以他现在就特别就退转，他就认为怎么样，所以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所以还想请师傅给他们开示一下，可以让他们听一听录音，增强一下信心，因为有时候我们说都不
你这么你怎么停不下来的啦，你讲话怎么停不下来的啦，是你一个人讲下去你还是问我啊？
对不起。
要学会啊，这个讲话人家就很讨厌的，听得懂吗？以后出去渡人停不下来的。你说说看，你要是跟你老公吵架，老这么讲，人家烦不烦呐？我要等回答你问题了，我等了半天又绕过去了，讲又绕过去了。语言你知道吗？语言代表人的思维啊，一个人的思维搞不清楚，语言就混乱，听不懂啊？要学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一边渡人的时候要看人家对方的反应的，人家对方对你已经没兴趣了，不想学了，你还在这么讲。讲的让人家跑掉了，讲的人家说：“哎呦，对不起，我正好有时间，你开心了，是不是啊？”没智慧，这就叫，明白了吗？
明白。
啊，没师父教你们，你们自己一辈子吃苦头都不知道的。你碰上个领导，人家已经对你不耐烦了，你再去这么解释，不停的咕啊咕啊咕啊咕啊，这不停的讲，你讲到后来，人家老板把你炒鱿鱼了，你都不知道。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
啊。要改毛病了，没有师傅，没有师傅，多少人吃苦头啊？一没师傅了，你到社会上谁来做你师傅啊？谁来教你做人呐？爸爸妈妈也救不了你啊，也做不了了，他们都不懂你们工作单位里的事情了，对不对啊？
对。
好好努力了，真的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不停的讲，我已经等了你三次了，想你话停掉了吗？我就回答问题了，你又讲下去了，过一会又绕进去了，这就叫脑子根本不开悟，听得懂了吗啦？
对不起师傅。
啊，对不起的，这不教你们吗？你看看有时候你听人家发言，像粥喝粥一样的不停的呼啊呼啊呼啊呼啊不停的，你烦不烦？你告诉我。啊，弄个领导整天在上面不停的讲，你烦不烦？要看师傅的，你看看我讲话，短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讲，啊，对不对啊？你要听了，我多讲几句，要有反应的，要有感应的，这个都是做人的。你以后渡人跑出去，人家问你问题，你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算讲的对的，你不停的讲，人家会烦的。恰到好处，听不懂啊？你肚子饿了，我给你吃东西，我把一桌子东西全部把你塞到肚子里好了，你变成北京填鸭了。你们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就是没有父亲像我这么严厉来讲你们、管你们，所以才会弄的嘞。好了，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开心都来不及了。有这么个师父教育你，还开心还来不及，哭什么？
是师父。
不要太没出息好吧？还出去渡人呢，渡到一半就哭起来了，人家渡你了。哎呦，你不要难过了，不要伤心了啊！啊，下次再来渡我吧。
没有那样，师父。
还没有那样，真的不开智慧。我打个比方啊，还没有那样。一点不开悟的。
母原谅我。
原谅我，你要坚强一点。学佛的人学学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难取经，什么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啊，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看看当年那个苹果公司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乔布斯，你看看他，我告诉你，他当年还被苹果公司赶出来啊，开除啊，人家怎么会成功的？他还学中国人的禅呐、啊，禅学啊，他从打坐当中他悟出很多的道理啊。他还说了，他说了，如果现在的比尔盖茨能够学学佛学的话，他比现在还要更懂得怎么样啊开悟，有更多的好的思维出来。你看看看，他当年还没走之前，他就跟比尔盖茨就这么讲的。你们要懂要智慧，中国人的禅文化那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个一个智慧源的、啊、不得了的。
嗯，
爱因斯坦都夸佛教啊，这个世界最后如果有一个宗教存在的话，能够倡导这个世界和平，那就是佛教。想想看了、啊、这话都被这些科学家预言都预中了。你现在要有很有信心很有勇气的，因为你现在掌握的学的是佛法，你是这个是至高无上的，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还哭哭哭哭什么？人家一看你哭了，人家还会修啦？
不会。
好啦，坚强一点啦，啊，
嗯、
也不要、
嗯、
也不要拿出跟你老公吵架那种样子出来。
感恩师傅，
没出
息。跟师傅学心灵法门之后不吵了。
没出息。
嗯，对不起。
啊，教育你们呐。谁教谁道，这叫谁教啊？随缘教育你们啊？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啊？忘记了。
嗯，刚才想请师傅给一些重病患者开示一下，其实他们打不通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像你这么没脑子啊？你一点嘛我就知道了。就是有些人打不进电话来，有重病患者，人家很多也是念好的，像这个老婆婆。他退转的话，因为打不进电话，那说明他跟师傅的缘分还是不够呀。要鼓励他、
嗯，
听不懂啊？
嗯。
有时候你们可以啊，可以比方说啊，写封信到东方电台来啦，或者就是向你打进电话啦，啊，你就替他问一问，问问师傅开个示，你就告诉他台长对你很关心啊，啊，你会越来越好的，
嗯、
要鼓励人家，那这样的话不就好了吗？
嗯、
打不进电话，打不进啊，真的打不进啊。好了，人家当然不开心了。这个卢台长永远打不进的。那你不要，你问问他、
嗯，
你告诉他呀，你到庙里去，你拜佛，你拜完佛之后，哪一天你能见得到主持的啦？你哪一天能见得到那个方丈的啦？对不对啊？你连这个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至少如果方丈说他今天可以打电话，你还有拨电话的机会呢。你要鼓励他的、
嗯、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哎、要这种事情要鼓励他，要帮助他，要跟他说打进电话，我们一边打一边好好念经啊，菩萨一定会保佑的，对不对啊？
嗯，对。
好啦。
嗯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嗯，弟子想了很久，也可能弟子太无名了。嗯，你说很多师兄们的名字呢都有那个燕字呢或者是银字呢什么的，
不好啊，
这个情况他们都也打不通电话，
改、
嗯、那么就是
自己到网上去找找嘛就好了、
嗯、
网上有时候改名字的话你可以按照他的生辰八字什么匹配啊，你就不要去，你就是网上有时候他这种储存进去的东西它只有50%-60%的道理，但是总比你瞎起名字好啊。听得懂了吗？
嗯
啊，你可以参考啊，你选两三个名字啊，师傅有空的时候可以，你打进电话来我可以帮你选，这些都没关系的嘛。银字的话，你一个女孩子选银字的话很麻烦的，感情上一定有问题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嗯，还有个师兄呢，他当时就是因为也有个燕字就改了名字了、
啊、
改的是两个字的名字、
啊、
然后呢他后来又做梦，梦上又去火车上，就是好像有人给了他张纸，上面有个乙，他是82年属狗， 叫薛以瑞，你看他这个名字行不行？
雨
是雨英的雨，啊，瑞是那个草字头一个内。
人家给他个雨是吧？
已经的已。
啊，薛以瑞就可以了，薛雨瑞就不行，下雨的雨不行，嗯。
不是雨，是已经的已。
啊，瑞啊。
他说属狗，能用那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那个内，就是里外的那个内。能用那个？
可以啊。狗嘛要藏起来啊，啊，否则不藏起来被人家看到，是不是杀了野狗被人家宰了？狗嘛要最好也要吃草的，要躲起来，啊。
哦。
这个内字的话嘛，乙是可以的，啊。
嗯。
薛雨华也很好啊，索性取的高一点，华也。
它是草字头那个薛宝钗那个薛。
对呀、啊，已经有草了吗？
嗯
乙是可以的，乙是叫过渡，乙是过渡、
嗯、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过渡啊，自己的己是不啦啊，
对
啊，薛雨华是林木字边旁一个华，
哦
啊，
这个
啊有木头有林有木、
嗯、
我看它是全木啊，
嗯，
撑得住啊，又有木头撑住、嗯、自己又独立，对不对啊，
嗯，
华就是啊，华就是华丽呀、啊。他今后将来，这孩子如果他想像你就不行，你像这种哭哭啼啼的，像一个很坚强的孩子，用这个名字，他以后会非常好的。嗯。
嗯，好的，师傅。
嗯。
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兄呢，他当时就是听了咱们录音里哈、啊，师傅给一个74年属虎的改名字。改了几个名字之后，他的女儿呢也是属虎的，是98年属虎的，他想问问他的女儿能不能用其他两个名字，有一个是李华清，还有一个是李耀华，他
李华清啊，
嗯
嗯
话是中那个话术的话，清是师傅当时给那个师兄改的是那个爱清的清，他是98年属狗。
我给他改的，我什么时候给他改过？电话里啊。
您有一期节目是给一个74年属虎的改的、
哦，
改了之后有两个其他的名字，也您说也挺好。最后给那个师兄选的名字是李华耀，然后还有两个名字没有用，
哦、
没有、
哦。
然后那个师兄问他女儿能不能也用这个名字，
他
是98年属虎的。
哦，这倒蛮好。清水的清也蛮好，嗯，
清水的清是吧？
嗯，李华清也蛮好、嗯。
行，那就让他那个女儿用这个名字吧。
清的话，这女孩以后就很干净。嗯。
嗯。
嗯，
他们都修心学佛念经。
啊。
这个小女孩通过她妈妈学佛念经，她自己改变，她居然又从高三才开始好好学习，居然就依照我们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考上了特别如意、特别如意的大学。
嗯、那最好先不要改名字。
啊，你说他要不要改名现在、
啊、如果他现在很顺利就不要改，这有窍门的，如果你现在很顺利、
哦、
你去改他名字干嘛啦，你现在不顺利嘛、
哦、
你才改的呀，
好吧，那我就让这个录音嗯
啊，
给那个师兄听，
这个就叫贪心了、嗯、哎呦好了还要好，一改改坏了呢，因为你这个毕竟不是、像这种毕竟要最好嘛，就是最好就是看图腾改的呀，你现在没机会看图腾、
嗯、
你随便改一个名字不好的呀，明白了吗？
哦，
嗯，
明白了，师傅。
嗯，
嗯，师傅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师兄们境界都提高的非常快了，然后很多师兄呢就对这个嗯，
夫妻的事情
已经
啊，
对，已经不愿意了
啊。
然后，但是他们现在毕竟都是人，还不好平衡这个家里的关系。
嗯，
他们家现在有一位师兄呢，嗯，她丈夫其实也学。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两个人就闹得很不愉快，因为她丈夫的境界还没达到、然后这个女师兄就是说她的那个、就是、
她境界没达到，那么就影响到她了呀，影响到女师兄了呀、
嗯、
你听得懂不啦，这个讲了不好听一点嘛，就是说因为你是境界高了，你不做烂事了，她境界不高，她还继续愿意做烂事，这什么办法啦，
嗯，这个女师兄的一个那个中间就是说有个比较中立的办法，也没有就是说经过人家男方认可， 然后现在两个人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就是想离婚了。
这种事情，
就是、
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是这样来处理的。第一，境界不同，你女师兄就要么就是随缘。如果你现在已经修得这么好了，那很多事情来了你也得随缘，没有办法了，那否则人家为什么要出家了？
嗯，
受到家里的各种各样的这各种各样的骚扰呀，他没有办法忍受呀，他没有办法了呀，所以他要干净呀，那什么办法啦？现在明白了吧啦？
明白。
这个东西当然是脏的了，是动物做的事情啊。你现在是人，你可以做呀。你现在已经学了菩萨了，你怎么能做这种脏事情啊？你现在你老公是人，你是菩萨，那菩萨跟人怎么能在一起啊？
嗯。
天仙配啊。
嗯。
现在明白了吧啦？
明白。
像这种事情，你要么就是带着老公一起进步，要么你就进步慢一点，你就不要进步啊！你们两个就是大家做一个普通的人，一边修心。那么这种人嘛，就是修的境界不高呀。那么以后可能嘛，该吃苦的时候还是该吃苦，该有劫的时候还是有劫，是这样的呀。你修到好的话嘛，你就正常了呀，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
其实人跟人之间到了一定的境界，根本用不着有这种关系的。你其实讲老实话，你就眼睛看一看，你心里就很满足了。你知道在天界吧？你自己眼睛看一看那种感受啊，就跟很多人间那种事情一模一样的感受啊。这眼睛到位了，人家说现在说眼睛看看我很满足了，可以啦。有些东西就像你到商场里一样，你看到很多东西很好看的东西，你又不一定买的了，你眼睛看了很好看，你就满足了。很多女人叫叫我们英文叫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就是看看橱窗啊，看看玻璃窗啊，你已经满足了，回到家里你就很开心了，好像你买了一样了，是这种感受呀，明白了吗啦？
明白
啊。这种老公嘛就没办法了呀，就因为你知道你老公这种素质，你这么拼命的修，你不要把他甩掉的，你自己要放慢脚步了，没办法了呀。
嗯。
那怎么办啊？你修得这么好，你要干净啊，是干净好啊。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的，你要叫台长来讲，我当然希望人家家庭好了，家庭好那他就不愿意做这种事情，那怎么办啦？我也没办法。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啊。
嗯，还有一个师兄问他，就是当时拜师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报自己的名字，但后来这个师兄也很精进，他一直也没打通电话问莲花，那他这个莲花
肯定下来了。当时不报名字的全部下来的，根本送都送不上去的，讲都不要讲了，现在再精进也没用。
不报名字。嗯。
不报名字肯定下上不去的，你开玩笑了。首先你不报名字，你肯定是对佛法没有信心呀。
嗯。
你看看人家叫的那么响。
嗯。
对不对呀？
嗯，还有。
你看大家都报了这么响，他不报名字，那你算什么？你就比方说你宣誓啊，宣誓入党一样的，你到最后你不报名字的话，你说你算宣誓不啦？
不算。
好啦，还要讲啊？不一样道理啊！你对观世音菩萨没有信心，你才敢不报名字的。
嗯，
啊，
师傅，还有一个师兄，他是说他当时倒是可能报名字了，但是他一听师傅说这批里边有十几个没有栽上莲花的，他就一直想着，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里边的人，就一直想问，但是他也没打通，
肯定
了，问
肯定没上去，有感觉的，你报过名字的人怎么会不上去啊？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
嗯、啊。
嗯，师傅，还有，就是说，如果我想问问师傅，这个人做梦已经很久了，他呢就是当时梦到自己就是在大沙漠里挖石头，就挖的好像是宝石，就红光通红，就是那种非常好的那种石头，石碑一样，上面好像刻着什么什么佛菩萨什么的，我忘了。然后呢，他就几个人，就跟那个跟他的弟弟和弟妹。就上车了， 说是一车都是珍宝，然后他弟弟开着那个大卡车，他跟他跟那个弟妹坐在车里头，然后后来走着走着就看远方也有个大石头，就一直就是放那个五彩光，然后就是跟那个礼花一样啊，就是但是他那个礼花的颜色全是果冻那种，就是人间他是从来没看到过，然后那个石头慢慢缩小就变成了弥勒佛。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没有那个学，他呢就是然后那个就跟那个弥勒佛面对面坐那儿了。他面对面坐那儿之后呢，整个都是金光，他们两个都是金光。然后他自己的衣服也变了，变成那个金色的，就是古代的衣服。他头上呢，就是变成那个全是卷儿，然后他做过这个梦。
啊，这个梦啊。
嗯。
说不定他跟
佛，然后弥勒佛跟他说，
对了，
你在人间体验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还不知道啊，天上下来的呀。
当时知道。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我跟我说，叫我把人间很多菩萨带回去？我当时不理解啊。这种嘛，都是很多人，很多菩萨到人间来救人呐、啊，信誓旦旦的下来了，好了，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染，根本回不去了。
那他现在要是这样的根基的话，他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就被他消掉的呀，这还不懂啊？
嗯。
啊，菩萨下来就是经济状况很好啊。那你那有钱的人全部都是菩萨了。现在看看，
对，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也是就是说他的心胸就反正跟平常人不太一样，那种感觉。
心胸宽大呀，心胸宽大不一定有钱呐，对不对呀？你救度众生的人一定要有钱的，啊？
嗯。
现在还不明白啊？
后来他的家人就是听弥勒佛说你在人间体验的也差不多了，就以为他可能快有问题了，就赶紧给他放生。就没想到就给他许愿放生的时候，因为这个平时自己放生的都没这个情况，但是给他许愿一放生，没想到就是可能晚放了两天就做了一个梦，就梦到就是像是有判官在上面坐着，然后下面好多就是全是穿红衣服，就跟那个电影里演那个七品芝麻官一样，就那个红色的衣服，然后戴着那个官帽，全是那些，但是都是上半身是，下半身全是鱼，就鱼的样子，就好像在跟判官告状。
哎呦，
可能，然后他的就梦到这个梦之后呢，就赶紧给他放生。放了生之后，他这个本人就特别特别发喜，就梦到了好多水果什么的，他就给了很多别人。
现在还不知道啊，你一个人愿力一起，如果不实行自己的愿力，马上就颓废，马上就判官就可以告你，你知道吗？你们还鱼嘛，就是因为他答应了放这么多鱼啊，他是菩萨啊，他自己他为什么他这些鱼的话，人家鱼做官的下面，比方说那种各方各面的神圣都有，所以有时候我都不能讲给你们，那地府官为什么有牛头马面啦、啊？现在还不懂啊？那虽然是有的人身体是动物的，有的人身体是头是动物的，都有的。在下面嘛，就是乱七八糟的呀，所以他们有时候还要告你状，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师父最早的时候有徒弟，我叫他们念小房子，他们不好好念，结果人家把我弄下去了。
哎呦，
你开什么玩笑？要背业的，把两个徒弟呀、背业啊，你们知道吗？我跟你说，人家也因为下面跟上面还是很公正的，他可以告你的。一样道理啊，人家可以告不啦、不是一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后来他给他放了鱼之后，也许了一可能小房子，时间长忘了，然后就马上就做梦，梦到那个很大很大那个就在泥土里的那种龟，就是乌龟，也不知道什么龟嘛，反正那么大那么大，是不是就没见过那么大，跟大地一样，有好几只那么大的乌龟，然后那个乌龟上面全是房子。这个梦是不是延寿？但是必须念小房子呢？
这个小房子呀、这还不懂啊？
那么现在他这个本人还是很不相信的，师傅。
没关系，死了就相信了，随缘吧。
那为什么师傅像这样根基的人反而更不容易，更不好相信佛法呢？
我问你啊，贪官要叫他不贪容易不啦？老百姓都知道不要贪心，不要贪，为什么贪官他会贪啦、 你告诉我呀，这问题你来回答呀。
嗯，明白。
不一样道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看出影出来了，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嗯。
然后他那个弟妹当时也是刚开始学知道心灵法门的时候，看师父视频，也做梦，梦到跟师父在一起，还特别师父对他特别特别亲切，就像自己的那个特别熟的熟人那种感觉一样。师父跟他说很累，然后后来他的家人也梦着这两个人，就是一个这个人和那个弟妹，都梦着他们那个名字里边有一个，就是说他们那个名字里有菩萨，这个有个玉啊什么的，所以说他们有名号的都是。他们是一家人。
哎，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有缘分的跑到人间来。你要是不开悟的话你就完了，你这辈子上不去的。怎么我咳嗽你也咳嗽啊？
对不起师傅。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嗯，
还是给他们念心经吧，也可能菩萨将来加持他们有缘分。
好了，
相信
我刚刚再提醒你一句，就是夫妻两个人这种感情这种事情的话，相当于什么事情啊？相当于两个人同时啊要跑100米啊，跑500米的跑步，一个人身体很不好，一个人身体很好，一个人拼命往前跑，那个人就掉队了，明白了吗？
嗯，
就体质啊，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种事情要好自为之的。所以自己觉得自己老公根本啊过不了这种关的话，那你就也不要要保持好家里的稳定的话，你就不要选得太厉害。那么有些人呢，他自己完全开悟了，啊，他完全很多人就出家了。
嗯，
听不懂啊？但是现在出家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你想出家就出家的。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你们，只能在人间好好的把人间的那些事情用智慧来解决，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师傅，就我们平时打印的这个大悲咒，比如我们有个经文卡是大悲咒，那个是可以放到金色的镜框里，就放在家里，就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
还有一个师兄问，那个大悲咒它是挂横着的大悲咒还是竖着的？
大悲咒横着也可以，竖着也可以，横竖都行。
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师傅，
人家问问了，问了太多时间了。
再问一个行不行？
要给你问了半个小时了，快讲啊。
对不起，那个替身的问题，还有个替身的问题，师傅。
替身。
曾经听师傅给其他师兄开示过，就是说可以做某种声闻，可能那是个案。但是如果这个替身，因为现在每天要念7遍礼佛的话，也会很有负担。那么就是说给家人做替身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好的把这个替身的问题解决呢？
什么叫替身问题啊？
就是替身，就是曾经做过那个还人。
啊，对呀、啊。
替身。
对呀、
啊
曾经就是叫巫婆啊，叫这种通灵人给你做过替身的，念念经不就好了呀？
是按照师傅那个佛学问答里的开示，就必须这样念经是吗？
对呀、就好好念不就好了？替身嘛，替身嘛，你不去替嘛，他就没生了呀。听不懂啊？
不去替就没生了。
啊，结束了呀！你不要脑子里老想着替身，我就没了呀。
哦。
哦。我问你一句话，你吃了个很恶心的东西，你一直想了，你就越恶心。你等到哪一天你已经不想了，你还恶心不啦？
不恶心了。
好了，就这样吧。
师傅，那个前两天有个师兄问的那个一个白话佛法里的是非等闲人闲不得，那个闲不是闲拿的闲，是清闲的闲，闲的闲。
哦，那是两个概念的。
那句话的意思我也不明白。
等闲人是什么了？等闲人也是有点像那个有品位的人一样的。等闲人，这个人非等闲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智慧的，很有名望的，非等闲人。闲嘛就是一般的人呐、叫等闲人呐，听不懂啊？好了，一样的嘛。好了。
师傅，为什么前世的这个总能梦到很多很多前世？师傅说是30因果，可是这许多前世梦出来之后，就是带来的这个业障就马上就
三十因果指的是受报的因果，但是你前世再前世再前世这种因果 他是已经不会受报了，但是他在你的八十天中里边还存在的，听不懂啊？
那我们也必须今生要把这个消除掉是吗？
用不着消除的，当然你如果到了天上的这些，到了七功德水八宝池里边一起嘛，什么都没了呀。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现在在单位里受到很多的苦，你是现报对不对啊？要报应吗？
嗯。
那你小时候那些事情你忘记了吗？没有忘记，对不对啊？
嗯。
但是要不要受报啦？没啦、
嗯。
你小时候偷过东西，那现在偷东西要抓起来，你现在没偷，你小时候偷过东西，那现在还受报不啦？
嗯。
嗯。怎么这么没智慧啦？怎么这么没智慧、
嗯？
我举这么简单例子你都听不懂啊？
嗯，我刚有点走神儿，师傅。那个就是，但是做了这个梦之后呢，就是梦里如果有这个人，尤其是这个可能曾经感情方面的事情嘛，然后这个业障就直接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了，就是有好几世。
那就是
这个，
那就是延续到今天。他报三世因果，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延续，听得懂了不啦？
嗯，听懂了。
啊。你比方说，
嗯，
你比方说你小时候的性格，你到了中学的时候已经改变性格了，你到了大学的时候更改变性格了，你到了老伯伯的时候，中年时候都改变这性格了，但是这个性格里边还有你过去没改变之后，他虽然你改变性格，但是他还是跟着你的，是不是你性格之一啦？
嗯，
你不并不代表你现在没有这个性格了，你过去没有这个性格呀？
嗯。
你现在不偷东西了，并不代表你过去没偷过东西啊。
嗯。
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
你现在不受报，因为你现在没做。那么你小时候偷东西，如果放到现在，你当然受报。我刚刚就举这个例子，但是呢，过去了，虽然你在记忆当中你还有，但是呢，实际上三世因果它报是报三世的。现在不报了，听得懂了不啦？
嗯，哦，
没脑子，
你明白了，师傅，
你这脑子都没有。
嗯，对不起，师傅。嗯，前一段有个时间就做了一个梦，就是有一条龙被五花大绑，它是古铜色的，然后就像在悬崖峭壁那个电梯一样，就是人家就把它往下沉。再然后呢，就是师傅就是穿着白衬衫，好像还就是说对那个看守人，就是想救这个龙嘛，就说要给那个看守人吃药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呀？救人呐、啊！师傅经常在救人的呀。
哦。
给看守人，师傅为了救人，有时候也是也是有一些那个的
方法
啊，妙法了，讲了好听点的。给他吃的药嘛，肯定让他昏睡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
师傅，因为我当时做完这个梦，我不相信师傅会做这个事。
这种事情很简单，《西游记》看过不啦？
看过。
哎，好了，菩萨、
嗯、
菩萨嘴巴吹一吹，啊，那个人就昏睡一会儿，一会儿醒过来也有啊，这什么稀奇的？听不懂啊？
那这个龙是什么意思呢？
龙嘛，就是肯定这个人天上下来的呀。
是做梦这个人家里的是吗？
啊，做错事情了呀。嗯。
他有个弟弟是属龙的。
啊，往下推。嗯。好了好了、
嗯，
不能给你这么多时间了。好了，再见了。
哦，好吧，
嗯、
师傅，感恩你，师傅。
拜拜。
那师傅，为什么房子里的药精者就是念了都快四年了？
跟你一个人讲好吧，
就是、
这么自私的人。
对不起。
给你一个人问好吧。嗯。
不问了，师傅，感恩师傅。
好了。
弟子一定好好跟师傅学习，感恩。
嗯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见、
嗯嗯、
新加坡法会见师傅感恩您、
嗯嗯、喂你好
喂
你好
喂稍微等一下啊喂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啊师傅我想问两个梦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嘛就是梦见我在搬家然后是有一个认识的师兄带着他的孩子跟我一起搬家然后他帮我搬嘛然后搬到一个就是那个天井、
你们家里打雷啊叮叮咣啷叮叮咣啷的你不能弄得安静一点的
哦我在走廊里面现在好一点嘛
好了走廊里、
哦、就是就是那个我之前马来西亚法会回来以后做
嘴巴对着话筒一点好了在走廊里
啊、好的稍微等一下
喂，现在可以吗？
啊，现在最好了。
啊，好的，不好意思，师傅，就是我从马来西亚法会回来以后，就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就是搬家嘛，然后是有一个认识的师兄，他带着孩子帮我一起搬，然后这个天气不是很好，有点下雨，好像地有点潮湿，然后搬到一个地方以后，就是好像那种有点像深山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偏僻，然后在路过的时候又有一个对，就是母女过来帮我一起搬，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我就很淡定的笑笑跟他说，这个是师父出家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那你肯定有意思是我的弟子啦，你就知道师父出家的地方啦、
啊、
这个很多人、啊、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这辈子跟着我的弟子全部都是前世跟着我曾经出家的，我告诉你。
哦，对的，因为之前也梦见过跟师父的缘分嘛，师父跟我说有一世可能我是你的弟子，不要不就是你的孩子，之前也有梦到过。
看见不啦？
哦，
跟你说了，
哦、好的
弟子，缘分呐、啊，跟到今、
哦、
跟到现在，师父从上面下来，你还是从人间再轮回，你看看你修的好不好？好了，
修的不好。
啊，听得懂了吗啦？
嗯，听得懂了，师父。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就是台湾法会回来又做了一个梦嘛，就是梦见就是自己到一个摆放书籍挂件的摊位嘛，然后摊位的一个主人的那个阿姨呢，好像也是在法会上看到过的，然后脸比较熟嘛，我想就是我要捡一点东西，然后回去可以就是说渡人发给人家嘛，然后在折的时候，我在折礼佛，那个不是礼佛有一个小卡嘛，在折的时候我就想那个礼佛的小卡不要拿太多，然后我好看就是好像看见他在吃东西，然后我就顺口问了他一下，我说阿姨来的人多嘛，就是问他就是结缘的人多嘛，然后他说还行吧，然后等到我拿到菩萨挂件的那个时候呢，就我正想拿几个，在想要拿几个结缘的时候，那阿姨就说了，他说你拿上面的吧，那个上面是挂件，下面不是的，他说下面是为了垫高好看装样子的，然后当我拿起挂件的时候，下面我看到是那种金色的叶片，然后也是好像有开过光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没有想就拿着那个菩萨挂件走了，想问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蛮好的，这梦说明你把菩萨放在心上，但是呢在很多处理问题上不是完全如理如法，因为你要知道你把观世音菩萨、比方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把观世音菩萨像请了，你把下面的莲花做不请，你算什么？算圆满吗？算完美吗、好啦，你今天做件好事、
就是、
把人家扶过去了，我今天把你扶过去了、把你扶起来了、这老人家路都不能走，待会儿又摔下来，那我不管，反正我把你扶起来过了，听懂吗？
就是没有圆满是吧，做事？
对呀、做事不够圆满。
好的好的，我知道师傅。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我们有一个同修想问一下师傅，他有请过一个菩萨挂件嘛，但是这个菩萨挂件他戴过几天，然后就是说他想有另外一个同修觉得好看，他想结缘给别人，可以吗？这样
可以，
可以的是吧，就是他自己戴过几天，就是没有气场在上面，
他不是坏人就可以了。
不是，大家都是同修，只是另外一个同修觉得这个挂件好看，然后他自己又有，就想把这个菩萨挂件给他，可以的是吧？好，我知道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师傅，
我这个事情曾经跟你讲过，如果你带这个挂件气场很好的人，如果你给一个气场不幸的人，你就会受他的牵连。听得懂吗？都是同修就没关系。好了，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后还有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我们现在吃全素嘛，然后就是好像现在就记性越来越不好，就年纪很轻嘛，然后也是记性不好，有什么可以吃的就是让自己记性好一点，因为
你以为吃全素、你以为吃荤的人记性就好啊、你去看看多少失忆症，多少脑子不好的人，老年痴呆症全是吃荤的吃出来的，吃素的有几个不好的、话都不会讲、你这样的话你就叫口业。我告诉你、绿叶菜的是自然的，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呢、现在什么东西吃的东西、素的东西都是自然长生长的。什么脑子不好啊？你吃你是荤的东西才会把脑子吃坏掉。人家说你吃猪脑补脑，你的脑子像猪啊。
不是。
你现在这么讲，我告诉你、 你现在吃素、
啊、
想补脑，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啊、
你多吃点卵磷脂、
啊。就是大豆卵磷脂那个。
对啊，因为人的脑子年轻的时候，每天生出几万个脑细胞、
嗯、
细胞源，然后呢，
嗯、
死掉的只有一两千。
嗯、
听得懂吗？但是随着年纪大，到了后来、
嗯、
啊，你的脑子变成什么情况了呢？你的脑子变成每天生出几千个、
嗯，
死掉几万个，所以记性就差了，什么都记不住了，脑容量不够了。那么什么东西能补这个脑细胞源呢？唯一的方法，
嗯、
那就是大豆卵磷脂。
哦，好的。
大豆卵磷脂吃下去之后，不停地增长你脑细胞的。好了。
还有就是问一下，就是那个杞菊地黄丸啊，那个我们是可以一直吃的吗？
可以可以，哦呦，好的不得了。有、
啊。那年纪轻的也是可以的，对吧？
啊，年纪轻就是一天吃一顿。嗯。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那还有一个就是想师傅感应一下，因为就是我图腾一直打不通嘛，然后一个同修就是他儿子圣文一直就是那个改名圣文嘛，他一直没有就是让师傅看过，就想让师傅感应一下，他现在那个改成名字叫陈宏轩，他已经圣文了，不知道这个名字好不好？
名字蛮好，
就是、
圣文我不看。
啊、
哦，名字不好，
圣、
哦、
文没关系、
啊，
就是他还有就是问这个，如果名字不好的话，还有就是叫陈红、陈元红、陈元荣，还有陈红轩，还是原来之前那个名字好。
轩是什么轩啊？
轩是车子边旁一个干。
啊、哦，轩儿啊！我们电台
红轩就是
我们电台有个小胖子，
啊、
马来西亚来的很好玩的小孩子，
哦、
他就我昨天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嗯、
我叫轩儿。轩是什么轩呢、
啊、
车干轩。然后耳呢、
嗯、
耳就是那个就是没有单立人一个你呀、啊、就那个耳啊。
哦这个耳。哦他、这个同修他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呢，是因为红是觉得要跟师傅一样，也是那个师傅那个卢军红的红吧，他是觉得跟师傅一样好。然后轩他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个行不行。
轩是什么？
他
轩是有文采。以后你要是他文学方面过得好、
嗯、
他学习学得好、
嗯、
他可以在文学上多有点造诣。这个轩字实际上是文采、
啊、
一个人的内涵、
嗯、
就是轩字、
啊、
所以他如果对孩子比较文气的、啊、你给他用这个名字，明白了吗？
好的，因为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同修师兄他也很感恩师父嘛，因为这个孩子他本来大概在已经有三十岁的时候都不会讲话的、
哎、
然后去了法会以后是师父给他摸顶加持，然后就会发音了、
啊、
然后再一次去法会的时候师父又给他加持了，以后他回来就会说话了，现在就是都会。对，师父就是他们很感恩师父的嘛，他们一家都在修、
嗯、
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嘛，就问一下这个名字的问题。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你要记住了、
嗯、
为什么我叫你们开法会、
嗯、
我平时我不跟你们讲的，你们自己知道嘛就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师父、啊、师父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好
师父您多注意身体啊。
好好好、嗯、
好好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好。喂，师傅啊。
你好。
哎，师傅，你稍等一下，我送一下耳机耳麦啊。
嗯。
喂，师傅。
哎，你好。
啊，师傅你好，辛苦了，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那师傅这边有几个问题，请师傅解答一下。
嗯。
师傅你好。
哎。
啊，弟子给你请安了。
你不容易啊。你这个弟子不容易啊。
啊，
你居然还聘用得起那个报话员啊，就是接线员。
是我们俩合作，然后我现在打，然后我帮整理问题。
好了，讲吧，
不好意思，
讲吧，
不好意思，
跟你开玩笑。
啊，是这样的，师傅有。有一个是那个一个同修，他是新同修，他刚修一个月的时候他不懂，他念了21张小房子给他房子要经者，结果呢净增处还有落款处全都是用红笔填的，他想问一下，他烧下去了已经，他有效果吗？应该怎么补救？
有效果的，没关系的，下次不要做就可以了。
哦，好的好的，那行了，他一直这个事情放在心里有点害怕。
没问题没问题。
嗯， 好的好的。第二个是我们最近舍佛台碰到的三个问题啊，请师傅开始一下。一个就是一个同修度了一个卖水果的一个那个老板啊，他这个水果店呢，左边是卖肉的，右边是卖那个鱼的，然后他上面有个小阁楼，就是水果店的上边有个阁楼，是他夫妻房。他这个新同修度了之后呢，他就想舍佛台。师傅您看一下，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能舍一个简易佛台吗？
舍佛台。设在心里都可以，何况设在家里呢？你当然可以设了，你只要心中有佛就好了嘛。
嗯，那行，那他那舍佛台他要注意什么？就是他因为是在夫妻房，那我想给他让他弄个小柜子设，设个简易的佛台，
对
吧？
把这个门要关起来的。烧完香，烧香的时候把两扇门打开，烧完香之后把两扇门关起来就可以了。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啊，
嗯。啊，感恩师傅，师傅太慈悲了。还有就是一个同修，他之前学过其他法门，然后他当时也不懂，就是那个佛台上放了很多东西，就是放了一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摆件，就是那种就是像玉石似的那种，有动物图像的，有人物图像的那种，这种放了很多，然后家里还供了一个象牙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大概有几公分吧，然后已经供了很长时间了，他想供我们观音堂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吧，他想。你问师傅一下，要不要请下来？还就是说，他其他那些摆件应该怎么办？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才能再重新设佛台？
有一个人属羊的，听得懂吗？他把家里什么样的外面的摆件那种羊全买回来，结果他整天倒霉。他问我，他问我怎么会的？我说你们家羊圈，这么多羊的灵性都来了。你们家羊圈能不倒霉吗？人都不来了，人气都没有了，全是动物。所以很多人我属什么的，我喜欢什么，傻傻的啦。你怎么没看见那个属蛇的去买条蛇放在家里啊？
对，因为当时他们都不懂嘛，现在想说佛台才知道，佛台上太乱了，摆了很多东西。
你属老鼠，你去买一个毛茸茸的老鼠放在家里，到处都是老鼠好了，你在家里变老鼠窝了。听得懂了不啦？
那您看他像这种情况，他要把象牙那个观世音菩萨请下来吧，要因为他象牙的，我记得师傅开始
不好的。
他这些象牙的菩萨请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摆件请下来，再重新舍佛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给房子要您的？师傅，您开始。
49张嘛就好，跟菩萨讲，要跟南京菩萨讲，跟南京菩萨要讲。南京菩萨专门搞礼仪的，专门搞礼仪的。
好的，什么都可以跟南京菩萨打声招呼啊。那个师傅他是这样，他有一个菩萨，我不是太清楚，不知道师傅您知道吧？叫纯阳菩萨，是一个他拍照给我看了，是一个那个有戴着官帽，穿着官衣，一个白颜色的一个老一像老神仙，是他拿着拂尘，然后是他奶奶供奉的啊，坚持让他们继续供奉，他奶奶过世之后坚持让他们继续供奉，他也供在那个他的佛台上的
三神。
那他能继续供奉吗？还是要请下来呢？
你说呢？考考你的智慧啊。讲啊。你们不是师父的弟子吗？跟师父一样有智慧，讲吧。
要不然他师父一般不会让人家请他来，一般都是分佛台供奉还是那个。
真聪明。奶奶供的，那么奶奶走掉了不就不要供了呀。听得懂不啦？
好。好的好的。
真聪明。
师父弟子愚痴，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帮一个同修，他是在开店的，就是开那种养生保健店的，他也想在他那个店里开个做设个小佛台，但他那个店没看下来，就是没有做太好的地方放，就放在一个楼梯旁边有个小储藏室，那储藏室上面有个砸了一个壁柜，然后是他想放在那里，然后那个壁柜呢，它是靠近储藏室，菩萨靠在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木板，不是一个墙壁，可以吗，师傅？
靠那个木板。不是墙壁，
对，
可以啊。
对，他们不没有墙壁，他木板是个门，就是一个小壁柜嘛。
都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菩萨
没关系是吧？
菩萨真的是很可怜，菩萨我告诉你，
我们觉得委屈菩萨，
真的委屈菩萨了。很多人条件很差的菩萨不照样去啊？菩萨是看你人的，他不是看你家条件，天上条件比人家差，这还不懂啊？ 对不对啊？
师傅是，嗯，对的，对的。
师傅也是的，我澳洲这么大，我为什么跑到迪士尼去弘法啦？
嗯，师傅太辛苦了，菩萨也太慈悲了，嗯。好的，好的，那我就让他那个在那里供奉。嗯，师傅还是昨天周五我们不是打通电话，说一个同修到一个节目大便拉出两个鸡蛋嘛，然后他听了师傅的开示，他就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他想着平时都很谨慎的，应该不会接触这些钱财或其他物品之类的。他后来想了很久，他想出来了，原来他在去外地弘法的时候，就是给人家开分享会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同修也是他亲人，也是他的亲戚，然后送了他四个那个削皮刀，就削水果皮的那个刀子。四个小刀子，然后当时他不想要，然后就赖于这个同修，又是亲戚又是同修的情面嘛，就接受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那个四个小削皮刀呀，这个同修利用职务之便私拿公物，所以他就感觉很惭愧，然后念了礼佛，他也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同修，然后就并且请同修再退回他们的这个仓库里边去。师傅您看这个您太这护法神管得也很严，
非常严，
然后师傅也很慈悲给他指出来这个问题了。
我告诉你一点，你记住了，有时候不一定送回去的话呢，面子上过不去呢，就给人家做放放生啦，还还情啦，也就算了，明白了吗？因为师父也要考虑到很多孩子的生育，因为你是纯洁，你在单位里拿了水果刀，对不对啊？你跟他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拿好了，你这是有个污点了嘛？所以最好的事情呢，是跟菩萨忏悔，忏悔完之后呢，根据水果刀的那些大概价值。啊，可以放放生啦，不要给自己放，就是给众生放啦，或者给什么，或者就能够还债，还掉嘛就算了，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的，师傅，那个我们也通过这件事情也认识到自己以前也不懂，也从那个单位也拿过东西啊，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忏悔。
不可以的，因为你的心中就污染了，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
一定要忏悔
那个心灵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再犯。明白了吗？
对，永不再犯。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一个同修的梦，他就是前天吧，他梦见那个他以前他们这个当地啊，有一个是医是清代的一名医，然后后来去世之后，可能也修成神仙了吧，然后被当地当做护法神一样供奉，然后他每到逢年过节还给这个，他一想人家都烧锡箔纸嘛，他学佛念经之后，他就给这个护法神送小房子。结果呢，他前两天就梦见这个老名医了，然后到他梦里点化他，而且还给他给他看了一首诗，这首诗呢赞美南京菩萨的，写得非常好，可惜这个师兄没有记下来。后来就跟这个老名医就给这个师兄说那个你那个关已经过了，说你今年有个关，龙王菩萨已经帮你挡灾了。然后他就问是东海龙王挡灾吗？然后那个你老名医说不是的，是四海龙王都给你挡灾了。然后他就想知道师傅这个梦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真的过了一关？因为当时师傅以前给他开啊，
100%真的。我告诉你，凡是当地被人家供起来的这种神啊，啊过去的，因为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他有这个能量，所以人家才会供他。没有能量谁供他？明白了吗？有多少祖宗啊？有几个人可以放在公共场所被人家供的？说得起吗？
对的，对的，
你说得起吗？
那也是他跟这个护法神结了一善缘，然后跟他送过小房子，他会到他梦里托梦给他，给他关过了，是吧？
就是这样的呀，跟天上的菩萨也是我们因为磕头啊，供水果啊，做功德，然后许愿、念经、放生，跟菩萨结善缘呀，这不懂啊？
对的，他以前师傅开示过他有关，他取了49张小房子也送好了，这关就过去了。
好了。
好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跟师傅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度的一个新同修，他们一家刚刚接触心灵法门的一些法喜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同修他以前学过半年的其他法门，然后只知道念大悲咒，后来接触了我们这个法门，感觉非常法喜，觉得师傅搞好多话，尤其是白话佛法那些道理都讲到他心里去了，他感觉找到心灵的归属，非常开心啊，每天都很精进的学习师傅的开示，然后看白话佛法。然后他的儿子才9岁啊，每次回到家看他妈妈看那个白话佛法，还有看师傅的视频，他就说他要看罗爷爷的讲法， 然后每次看都很开心，他妈妈都说，哎，你回来不第一件事怎么不念不那个不写作业，而且念经还去看师傅的那个视频嘛？他就说，我看了罗爷爷讲法，我心里很舒服。然后他问为什么舒服呢？他说心里感觉很顺了，师傅连小朋友听您讲法都感觉心里很顺了。然后这小朋友可能
老少皆宜，老少皆宜。
对对，然后。可能佛缘比较深吧，然后他那天又梦见那个佛祖了，啊，梦见佛祖还有观世音菩萨在雷音寺，因为他妈妈以为他看西游记看太多的原因，我说应该不是，应该是佛祖和观世音菩萨来加持他了，他还看见佛祖的那个大莲花，就是莲花底座，形状和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哎呀，大的不得了。
啊，这小孩现在每天回来就是念经，一些念经看师父那个视频，然后再做作业。
啊，这些都是小菩萨来的，以后都希望他们一世修成了，人间太苦啊。
对对对对，他们都也是有可能也是有根基的吧。然后她的婆婆本来也很善良的，以前也什么都不懂，然后自从我们去了她家之后，她那个看了视频之后，就是每天都看师傅的视频，看了很那个，一边干家务一边看视频。以前最爱听潮剧，她是广州潮州人嘛，听潮剧，现在不听潮剧了，都看师傅的那个讲法了。
潮剧你看的话，一个大戏有的看了，花掉很多时间的。嗯，
对呀，他现在觉得师傅的这个视频更好看，所以他每天都在看，他家里天天放。所以师傅我说，我们这个法门真太好了，老少皆宜，老人看了开心，小孩看了也开心，啊，年成年人就更不用说了。感恩师傅和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好，谢谢。
嗯。还有一个事情要咨询一下师傅，就是我前段时间自己做梦，我生日已经过去好久了，就过两个多月了，然后自己做梦38岁还有一个关，然后后来几个同修接连做梦，梦见我有关有灾，然后梦里我可能是胃部要升温吃毛病，然后我为这个事情呢就取了108张小房子，然后那个10张自存礼，那个消灾吉祥神咒经文，还有那个放生500条鱼，你看这样够不够呀师傅？第一波送49张。
嗯，500张小房子啊。
不是500张放500条鱼放许愿108张小房子。
嗯，差不多差一点点。嗯。
嗯，那我要不再多送点小房子呗。
嗯，再还要大概再加49张。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都好像同修听说您在新加坡要办一个辅助开示培训班嘛，他们都在报名，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很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填写，就是那个渡人的数量，因为大家都是随时随地都在渡人，然后那个数量都没有做过具体的统计，然后
大约也就是说，比方说你至少啊，你这个人其实这个数量也是大约的，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去渡人了，我们主要是知道你经常去渡人就可以了。
嗯嗯，
明白吗？
不需要知道一个
啊，渡成不渡成无所谓，数字都不没关系。
对对，
主要问题你有没有渡人啊？从数量就知道你这个人努力不努力，其他没什么意思的。
嗯，
好吗？
嗯，因为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去发书嘛，有的时候就给朋友解释讲法，但是讲那个佛法，但是也没有拿书给书给他，但是后来是个电子版的给他看到，这种也是算在渡化他，
那当然
这个量
全部都算的。
嗯，好的好的
好
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感恩师傅，那今天就问到这里了，师傅您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看看你们两个夫妻清修多好啊，干干净净。
嗯，是的是的，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你辛苦了。
嗯，好，再见，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